第一节，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大马大的村庄。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，又用头发擦他脚的。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，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耶稣听见就说：“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”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，连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。然后十四节，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：“拉撒路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”多马又称为底突马，就对那座同座门徒的说：“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”然后呢，第四十节，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呢？”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是信是你差了我来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毛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解开，叫他走。”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稍微做个很快的复习，就是约翰福音的一共有八个神迹。那么这八个神迹呢，它有个特别的结构。我们说过，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成为一组的。第一个就是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那最后一个就是他们没有鱼了，结果呢，主耶稣让他们得出153条鱼。所以呢，这是第一组。那么第二组呢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呢，告诉我们一个大臣的儿子他快要死了，结果呢，因着他祷告就行了，主就在他们身上行了神迹，他的儿子就不死了。那么然后倒数第二个就是第七个神迹，那么就是讲到这个玛利亚，就是拉撒路病了，快要死了，结果呢，拉撒路死了，但是主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你看见这两个神迹有相似的地方，那么都是人来到主面前祷告，都是最紧迫的时候来到主面前祷告，那一面呢，主听他们，一面主又不听他们。所以这里面门徒们就学了很多的功课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二组。然后第三组呢，弟兄姊妹都还记得，第三组就是摊子的故事跟瞎子的故事。那么这就是第三个跟第六个神迹。然后最后一组呢，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，然后主耶稣在海上行走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刚好加在一起是八个神迹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主耶稣在变化山上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，不光有主耶稣，还有呢神的仆人，就是摩西跟以利亚。那么我们提醒大家呢，在摩利亚山，在变化山上的那个三个人物，就给我们看到整个圣经里面的三组的就是三组的神迹。圣经特别提到摩西和约书亚所行的神迹，这是第一类的。第二类呢是以利亚跟以利沙所行的神迹。那第三类就是主耶稣和他门徒所行的神迹。那么我们第一个梯次的时候，我们大概把摩西的做了个简单的复习。那么然后呢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我们心灵点水点一下，然后要紧的就是我们就来到了主耶稣所行的八个神迹。那么其实主耶稣不只行八个神迹，主耶稣实行了最少35个神迹，但是呢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圣灵呢把它编串起来，圣灵呢特别把它组织在一起，那么选了35个里面的八个，那么而且呢，我们说过刚好把它配双配对，就变成四组或者四对。那么借着这四对，你就知道说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其实很类似的，能把它放在一起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中央的对称。那么我们现在呢 因为上一次我们要结束的上最后一堂上一个题最后一堂呢，我们是讲到第二组，那么讲到第二个神迹，那就是大臣的儿子他的病呢怎么得了医治。那么第二组我们说过，跟第一组呢在属灵的意义上是关联相连的，因为第一组给我们看见呢，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是从零到零，从没有酒到没有鱼。那么酒是生命的问题，鱼是功用的问题。就做我们的生命来说，我们根本是从零开始。那么主把我们带到零的地方，那就着我们的功用，我们在主面前侍奉的功用来说也是零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个是没有酒，一个是没有鱼，所以我们才需要神迹。神迹呢就是说主必须在我们上动他的指头，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神迹呢？神迹就是神的指头。所以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，你看见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那个美酒就在后面。什么时候主动了指头，结果就是163条。所以第一个神迹，第一组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故事是零的故事，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是从零到零，这个非常清楚的。那正是因为我们是零，所以呢我们可塑性是最高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主就可以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。当我们什么也不是，什么也没有的时候，主就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。所以这是最基本神迹，最基本的点就是我们必须是零。什么时候你不是零，圣灵不工作的，不可能神迹发生。所以所有神迹发生的开始就是我们总是被带到基督，总是被带到灵。无论是我们的生命，无论是我们的功用，迟早一天看见你，迟早看见我们根本不能活。还有迟早一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用，我们也侍奉，我们在教会里也侍奉，我们在教会里也追求，但迟早有弟兄姊妹，不是说你能服侍就好了，服侍背后有很长很长的功课。那功课迟早你看见说我不行，在功用上我不能。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的，就是第一组他那个讯息就是给我们看见，如果神要行他的神迹，如果基督要显出他的神迹，要动他的指头，有一个基本点就是我们必须是摆在灵的地位上，那么下面圣灵就可以开始工作。所以从这里呢，我们可以说我们就往上涨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第二组的神迹比第一组呢又高了一层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等到我们都是灵的时候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学第二组的功课。那第二组的功课有一个基本的功课，就是祷告的功课。因为祷告，我们说过，我们普通以为祷告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向主要，那么主就给我们，主也听我们的祷告。但是基本上祷告严格说来乃是降服，所有祷告的功课都是降服的功课。所有祷告功课就要基本要告诉主说，主，我已经到了那个地步，我已经没有希望，医生说不行了，人也说不行了，那现在呢，我现在只有来到你的面，我完全是零，在人来看是没有可能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如果今天我能活着，每一天都是你在我身上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祷告的生活可以说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。一个人不会祷告，他不可能长进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但是祷告不是说礼拜二来到一起，好了，你把什么事情你需要的，你也许你觉得感冒了，你需要祷告，这个也要祷告，不错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主都能够听我们的祷告，你有需要，主也能供应。但是到了第二组，你就知道说，祷告就在祷告这个功课上，主要改变我们，在祷告这件事情上，你看见吗？不可能一个人祷告了10天，祷告了10年还是原封不动，是不可能的。主让我们学祷告功课，主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。那我们的祷告普通有一个希望要改变神。什么叫改变人？改变神其实就是借助神，要神来改变我们的环境。本来有病，现在没有病了； 本来是很辛苦的，现在不辛苦了，这是我们祷告的目的，否则为什么来祷告呢？所以祷告我们总是希望说，主啊，你只要听我的祷告，主啊，你总是做一点什么事叫我生活更好一点，叫我更方便更容易一点，这就是我们祷告的目的。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希望主能变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在整个祷告的过程里面主要我们变，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组功课很重要。那么还有，我想我还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他是零，他智商是零嘛，因为他智商是零，他有一他知道说我离开我的父母，我离开我凭着我自己不能活，所有的婴孩如果他会说话的，他一定会告诉你说我凭着我自己不能活着。那现在他就有一个本领，只有一个武器，就是哭。所以一个孩子不会哭这是很危险的。所以医生呢，第一件事孩子生下来看他哭不哭，如果不哭的话他不会生存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他生存的本领。他只要会哭，那弟兄姊妹因着那个哭，他妈妈就知道他有需要了。他每次哭就是告诉妈妈说我不行了，没有我我不行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母亲节那么受重视，就这样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，为什么妈妈伟大，妈妈伟大，其实妈妈伟大是因为你会哭才她才伟大，你不哭她伟大不来的，她不知道你的需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今天主给婴孩一个特别的本领，就是会哭。那哭是什么？哭就是我们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要会哭才行。我们在主面前要哭，不是在人面前哭。在主面前哭，弟兄姊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主说我不行，我不能，你凭着我自己我不能生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就开始动了他的指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基督徒蒙恩得救，基督基础是零，然后你在上面怎么建造呢？那么好了，那么这个当然就需要我们这边的合作，就是我们的祷告。那我们的祷告这个功课呢，就是从这两个例子学的，一个是大臣的儿子，一个是拉撒路病了。那么从这两个故事里面呢，我们要学一些很重要的功课。那么这两个功课，这两个神迹的特点是一样的，就是说两个人病了，而且呢这个病都是很紧急的。然后呢你看见都不是病人自己来祷告，不是拉撒路祷告，也不是大臣的儿子祷告，都是代祷，都是替别人祷告。所以这两个这个神迹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做一个代祷的人。你看见吗？有需要了，现在我们要把这需要带到主面前来。那么当然今天你如果大臣的儿子，你如果是大臣的话，你当然目的就是希望你的儿子病能够得着医治。那么同样的，拉撒路的姐姐打发了人去告诉主耶稣说拉撒路病了，所以当然马大玛利亚她所期待的就是主能够医治她。所以这个两个功课都是祷告的功课，但是我们说过了，最特别在哪里，就这两个功课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一面神听了他主听了祷告，比方说大臣的儿子果然医好了，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看见拉撒路，你看见果然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一面来讲主听他们的祷告，而另一面呢主没有听他们的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当这大臣的儿子要求主听他的祷告的时候，他心中有一个蓝图，他知道主要怎样怎样做他的儿子病就好了。因为这个蓝图是根据他属灵的知识的，他从前看见主耶稣在加百农，然后怎么样伸手，然后怎么样长大麻风得到疾病，他亲眼看见。所以你看见他的的确相信主医治的大能，但是呢他不知不觉的，他现在希望主听他的祷告，但是呢是照着他的方法，他有个蓝图，有个办法的。那个办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现在人是在迦拿，那么离开加百农很远呢，那么现在他要主耶稣下去，因为从加百农从这个迦拿到加百农那个路是往下走的，所以他就祷告说求你下去，那么我的儿子就好了。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，只要主能跟他一起下去，主只要能够摸手在他儿子，他肯定他儿子病是好的，他有信心。但他信心只是一般，他相信主的能力，他似乎不相信主的智慧。 他不知道说主可以不下去，他的病也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是用我们有限的智慧。每一次我们祷告，我们要问怎么祷告。不错，今天很多的病，好，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件事。